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使徒行传》啊，我们来分享啊这个服事加油站，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啊叫做意象与现实啊，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你都会祝福我们。当我们到你面前祈求你将你真理的光赐给我们的时候，你按着你所信实的应许的，你就让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所以求主你在我们接下来的信息分享当中，你用天上的光来照亮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每一句话，你使你的话落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使我们同得造就，同得激励。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那在此之前，我也请大家这个先读了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今天是分享16章的内容哈。那这章其实很丰富，我们也不可能短短的时间都分享完，但是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有更多的看见。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保罗他们呢在使徒行传16章呢，他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是马其顿呼声的意象，那么他们就开始调整他们宣教的方向，他们就开始向欧洲进发。那么他们向欧洲进发的时候，宣教路上第一站就是腓立比，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行程。那么他第一站进到腓立比，那么在腓立比他结的第一个福音果子呢，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第16章就知道，就是那个吕比亚啊，这个姊妹非常优秀的一个姊妹，然后呢他后来成为保罗的福音施工非常重要的同工，他很热情而且充满行动力。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呢，在腓立比保罗他们有一次赶鬼之后被人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很奇妙，那么他们在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那么狱卒一家哈就归主了，保罗他们就被狱卒请到他们家里面他们就去把他们一家都带领归主。那么就是在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吕底亚姊妹，然后呢欧洲的第一个福音化的家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狱卒一家。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去分享就是关于意象和现象之这个现实的关系，因为他们看到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后来发展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些方面的工作。那我们就要看看意象和现象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意象和苦难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然后作为福音的工人，我们和意象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真的是去看关于意象和现象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去网上查一些资料，你会知道其实希腊的哲学家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现象界和本质界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很精妙的一些思考，一些思辨，你很难想象这是2000多年甚至将近3000年前他们就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呢，我们从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要比他们看到的更多。这些哲学家虽然伟大，但是我们要从圣经去看，他们缺了圣经，他们的看见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呢，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意象的落实，意象的落实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意象和现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看看。因为保罗他们看见了天上来的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去腓立比传福音，有很大的喜乐，也有很大的征战，有很大的得胜，也中间经历了很大的苦难。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说意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讲第一个，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意象的落实。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6章，保罗他们看见意象就往马其顿去，然后就去往腓立比。腓立比就是在当时是叫做东马其顿这个地方的，就是其实是欧洲的这个入口的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那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呢？ 我说有三点的提醒。第一个，我们去看意象，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主的意象和我们哲学家所分享的说现象界和本质界之间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很多哲学家的观念当中，本质界的东西没有办法在现象界落实的，你只能去做抽象思维，只能去做抽象思辨。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的意象，就是主在意象当中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意象一定会变为现实。所以马其顿的呼声出来以后，保罗他们向马其顿出发，向欧洲出发，然后我们看到福音就是传到欧洲去了，然后一切就发生改变，整个世界都发生改变。所以在上帝那里，本质界和现象界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割裂的关系。但是当没有福音的世界，没有福音的哲学家，他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福音，他看见的是割裂，这是对的。因为没有福音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割裂，所以他们看到的是现象界和本质界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割裂性。但是我们看见的，因为有福音，意象和现象，意象和现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再是割裂的，而是合一的，就是上帝的意象一定会落实。我们说意象是什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意象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向，意象就是上帝做工的预告，就是上帝预告了我要做什么工作，而上帝他预告要做的工作一定会做成，一定会落实。因为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开空头支票，他绝对不会像人说的那样。人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一句话，就是大家很无奈的讲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确实人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人很多的理想是幻象，是幻觉，甚至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是上帝的意象和人的理想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意象很丰满，落实很奇妙，就是上帝的意象一定会落实，而且会用奇妙的方式去落实。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有一个世人没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信心的眼睛能看见属灵的意象。而我们寻求意象的时候呢，不是要寻求那些特异的东西，然后向人自夸说哎呀我看见意象了我怎么怎么样，不是的。我们寻求主的意象，就是要看主预告他要做什么工作，然后我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感恩。要看什么呢？要看上帝怎么让他的意象奇妙地落实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是有福的，我们去寻求主的意象，然后我们去殷勤地做工，然后去看主的意象怎么落实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落实在我的家庭里面，落实在众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落实在我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意象是什么，我们说意象是得胜的预告。就是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意象是一定会落实的，而且是得胜的落实在现实当中。所以我们去看腓立比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感恩的。我们看到果然马其顿的意象带着保罗他们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他们去到腓立比，他们去讲道，马上就有吕底亚这个非常重要的姊妹，那么他就信了耶稣。而且他信主以后特别的热情，要强留保罗他们去他们家，说我要接待你们，我要跟你们同工。所以这是非常美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姊妹。然后我们看到虽然保罗他们被那个行邪术的那个巫女的这个主母诬告，然后落在监牢里面，被上了木狗，被鞭打，但是在他们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的门大开，然后这个狱卒本来想自杀，但是保罗他们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这个狱卒就恭恭敬敬地把保罗请到他们家里去。保罗和希拉在他们家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全家都信主。这个就是意象初步的得胜。因为其实马其顿的意象的得胜不是仅仅限于这一家人和吕底亚这一个人，而是整个欧洲要被福音彻底得着。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意象的得胜一定要落实在现实当中。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再去讲我们这些工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当上帝用他的意象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去做得胜的工人，他让我们去举起得胜的旌旗。所以领受意象的工人，你不要觉得说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重担，很大的恶让我来负，然后比谁都辛苦，你不能这样去看。你这样去看，你其实是误解了意象。当我们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思考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当我们领受了主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领受了一个得胜的旌旗。我们要像这个图片一样，我们要拿着这个意象的旌旗往前走，也是得胜的旌旗往前走。大家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从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主用意象来呼召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主就是呼召我们做他的旌旗兵，就是要扛着旌旗与主同行，扛着旌旗与主同工。然后主赐下的意象就是得胜的标记，就是得胜的预告。我们要扛着得胜的旌旗跟主一起去行动的时候，我们必看见他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这是第二个，我们说意象的落实的时候，每当你看见意象，你就要有一个把握，这个意象不是可能落实可能不落实，这个意象也不是落实80%或者是70%还是60%，而是这个意象一定会得胜有余的完完全全的落实在现实当中。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意象，这不是人的理想，这不是哲学家的思辨，这不是人的筹划，而是上帝得胜的预告。你要看见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个意象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更深一层去看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意象一定会落实，上帝的意象一定会得胜，但是上帝为什么让我看见意象？就像上帝让摩西去看见荆棘火焰的意象，上帝向约瑟看见彩衣的意象，上帝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让他看见天梯的意象，所有这些意象只要上帝让我看见了，就意味着这个意象是跟我有关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意象要落实在哪里？意象要落实在我们中间，落实在看见意象的人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领受意象的时候，就是被主呼召要站上一个领奖台。什么领奖台呢？我们说是永恒的领奖台，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福音得胜的见证人观众，我们是福音得胜的参与者，我们是扛着得胜旌旗的工人，我们是跟主一起做工的人。而且主把意象显给我们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件意象上面你是重要的参与者，你还不是普通的参与者。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每当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你不是想到的是说，哎呀，后面要有艰难了，后面有艰难，不是，你要想到的是，哇，一个颁奖台摆在我眼前了。什么颁奖台？永恒的颁奖台。我要拿的奖杯不是暂时的奖杯，是永恒的奖杯，我要站在那里。你去看摩西不就是这样子吗？上帝用荆棘火焰的意象去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就要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大的得胜，站在永恒的领奖台上面。当上帝把马其顿的意象赐给保罗和希拉的时候，他们要站在永恒的领奖台上面，看见福音改变世界。当上帝把他的意象赐给今天的我们的时候，他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要经历福音极大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能到主面前去领受意象，这是极美的事情，这不是让我们更累，而是更美。因为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人生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经历意象的人生。我的人生不是普通的人生经历，而是上帝的意象在我的人生当中得胜的故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你就不再轻看自己，你就不再轻看基督的教会，而是知道说主必有奇妙在我们当中彰显。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看异象的落实。那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讲异象与苦难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他们去到腓立比，一开始看来很顺利，因为有吕底亚这样子很好的姊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归向基督，而且那么热情，那么有执行力，多好啊！但是回头我们就看到很大的征战，就是保罗他们其实是把鬼赶走了，但是呢，他们被这个女主人他们就诬告，然后被鞭打了，然后上了木狗，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去，他们受了很大的苦难。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异象和苦难之间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几个宝贵的真理。因为有些人很可爱，但是这个可爱要加引号，就是他们发展出自己人的这种神学，以至于他们讲到传福音与苦难的关系的时候很悲壮。那我说我不要让大家这样悲壮，我们要去看圣经。我们说讲到异象和苦难之间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第一个要明白说苦难的来源。有些人说苦难，你因为你去传福音嘛，你去打了属灵征战呢，你把魔鬼的老巢给挑了，所以魔鬼当然就来搞你了，所以就有苦难呢。他这个说法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觉得挺舒服，哎呀，因为你看这不证明我是传福音的工人，所以我才受苦。但是有的时候再想想又不是滋味，那我要不要去传福音？我去传福音会带来苦难，甚至给我家人带来艰难，我还要不要去传？但是我说我盼望大家在这一点上面要回到圣经，这是人的推理，不是圣经说的。圣经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苦难在哪里？苦难在世界里。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有苦难的，不管你传不传福音都有苦难，弟兄姊妹。所以苦难不是被异象带过来的，苦难不是被福音带过来的，苦难更不是因为我传福音而招致的。其实这是魔鬼想让我们相信的，魔鬼让我们一相信这一点的话，说哦，我传福音会招致苦难，哎呀，那我就不好传福音了。但是因为我传福音的话会给我家人带来难处，虽然我让别人就得救了，但是我家人会受苦，我也会受苦，所以算了，我还是考虑一下。但是我们说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苦难不是因为传福音出现，苦难是亚当夏娃堕落就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所以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一旦中了魔鬼这个诡计，你在传福音上面一定是犹犹豫豫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虽然传福音好，但是可能会让我家人为难，所以呢，我还是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先不传。我们说不，苦难不是传福音导致的，恰恰相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胜过苦难，能够解决苦难，能带给人平安。这是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在世界上面有苦难，是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传福音的工人是应该经历更多的平安，而不是招致更多的苦难。我盼望大家首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到后面你就更清楚。那我们说，那明明保罗希拉他们传福音经历的苦难，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说意味着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异象是胜过苦难的。弟兄姊妹，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异象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不是我们去经历苦难，是我们去经历异象对苦难的得胜，这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腓立比的监狱不是为了困住福音的使者，而是为了让福音使者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经历福音的得胜。苦难是什么？苦难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苦难是得胜的背景板，就是上帝许可我们经历苦难，这个苦难是背景板，它连配角都不配做，它只是一个背景板，是让我们看那个异象，那个福音的异象是多么有能力，不管你们经历什么，你们都会大大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苦难和异象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异象是苦难的背景板，苦难不是主角，福音的工人才是主角，福音工人的得胜才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 工作的重心，全宇宙的重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豁然开朗，所以你就明白保罗他们一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可不是说意志力强大死忍活忍然后还逼着自己唱诗，不是，他们很清楚，因为马其顿的意向给到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定是大大的得胜，所以这一定是暂时的苦难。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经历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要得的是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异象里看苦难不一样的，你在福音里看苦难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讲，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让保罗他们经历这个牢狱之灾，其实你再去看，因为上帝许可保罗他们经历这个是为了拯救那个狱卒一家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苦难是什么？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异象和苦难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苦难是为异象开门的门童，是为上帝的意向落实下来要有人去开门，苦难是其中一个。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类比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说苦难是什么呢？苦难是福音餐厅里面比较蹩脚的服务员，就这个服务员你看，哎呦不好看不好看，但是他把你带到你的座位那里，他把你的菜给你端上来，所以你只管感恩着领受就好了。所以你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对苦难就是这样，他们看透了，他们看见苦难的真相，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确实受苦，但是这个苦难是上帝派过来的一个服务员，要把我带到福音的高台上，要带到永恒的领奖台上，要带到福音的盛宴这里。但是我现在我凭着信心知道一定有这样的事情，但具体是谁我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唱诗祷告一赞美上帝的时候，一看那个狱卒过来跪下来，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人。但这个人这么谦卑，他说不行不行，我不但自己得救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一定要把你们两个请到我家里去，我要给你们洗伤口，所以他一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说苦难是什么？苦难是福音餐厅里面的蹩脚服务员。苦难是什么？苦难是引导灵魂归主的，我们说有佝偻病的向导，就是这个向导呢不太好看，但是呢他真的是向导。所以苦难不单把保罗带到这个狱卒的面前，也把这个狱卒带到保罗他们面前。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苦难只是暂时的，真的是背景板，这个背景板连配角都不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安心了。即便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看起来比较长时间的苦难，比如保罗也曾经求上帝说他有眼疾，撒旦攻击他三次求告上帝，然后那么上帝也没有把这个刺拿走，那这个苦难是什么？我们说也不过是个较长时间的背景板，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给保罗额外丰盛的恩典，远远超过他经历的苦难，让保罗可以夸口自己的软弱，让我们众人都看见福音奇妙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异象和苦难之间的关系，苦难的来源不是从异象来的，不是从福音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而福音的异象正是为了解决苦难而出现的。那么异象一定胜过苦难，你要经历的不是苦难，而是经历异象对苦难的得胜。你要知道苦难是为异象开门的门童，但是他穿的不太好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福音工人，我们跟异象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我们和异象之间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异象的工人。我们怎么是异象的工人呢？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你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些工人是什么身份？我们是福音的旌旗手。就像这节经文讲的，诗篇六十篇第四节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要记得我是福音的旌旗手，我要知道主把异象赐给我，就是要把异象落实在现实当中，而且落实在我身处的现实当中。上帝把异象赐给我，就是把得胜的旌旗赐给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要犹豫，我不要担忧，我不要恐惧，相反我要昂首挺胸，因为有哪个旌旗的扛旗员是 垂头丧气的呢？他应该是昂首挺胸，应该是大步向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要作为异乡的工人，你要记得对苦难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苦难我们该怎么看？我们说我们不要惧怕苦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苦难是得胜的背景板，苦难是福音异乡的背景板，苦难是我们这些福音主角的背景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苦难甚至有些时候是我不需要考虑的因素，免得我被对苦难的担忧绊住我前进的脚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苦难是为了我那永恒当中被上帝拣选的狱卒一家这样的弟兄在我面前得救，上帝许可他出现的服务员，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旦看透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苦难不过是马拉的苦水，我只要把福音的树，把福音的十字架一投进去，它一定苦水变甜。而且我们之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知道，他们在马拉苦水变甜之后，就是这里面啊，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讲说，他们后来到了以林，在那里怎么样，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的棕树。所以弟兄姊妹，每当你传福音遇见苦难，你就知道我遇见马拉了，我要把福音投进去，他要苦水变甜。然后你还要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接下来我就要去到以林，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我在后面一定会看见丰足的以林，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那最后我说，我们要看见异象跟我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去效法保罗和希拉。当我们领受了异象的时候，我要紧跟着主的异象，我绝不退后。当我们去领受福音的异象的时候，一定会有仇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拦阻我们，向我们的耳朵里面灌输打退堂鼓的声音。这个时候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理他，看见异象就要向前执行，要跟着异象向前行。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在做福音工作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知道主一定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如果我做福音工作遇见的反对阻力的声音越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意味着我要退后，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九节这里说的，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怎么知道主给我开的福音的门很大呢？反对的人多，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号。所以如果很多人反对我做福音工作，恰恰证明我在跟着主的意向往前走。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意向跟我什么关系。我说永恒的意向要在我的心里，意向的落实要在我的脚下，我走的地方，我去的地方，就是意向要落实的地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才是异乡的工人，我们才不是只是说哎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异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异乡很丰满，落实很奇妙。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做主的异乡的工人，我们就大有力量，我们就大大得胜。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这三点，那关于异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这样的简单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惯例哈，那我就请大家呢，就是就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啊，看看主给你有什么看见，给你有什么感悟，然后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当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或者你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看见，或者你觉得需要探讨的，那就可以提出来，然后谁要探讨呢，就可以打开麦来去分享。